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灵修箴言第25章14到28节。空夸赠送礼物的，好像无语的风云，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你得了蜜吗？只可吃够而已，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。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，恐怕他厌烦你，恨恶你。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，就是大锤，是利刀，是快剑。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。对伤心的人唱歌，就如冷天脱衣服，又如剪上倒醋。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北风生雨，缠绑人的舌头也生怒容，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。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，好像替魂之泉，弄浊之己。吃蜜过多是不好的，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。这就是今天的经文，下面请听牧长同工分享。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通常来说，世俗的处事原则都是要划清敌友，对待朋友像春天一般温暖，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般残酷无情，对待友善的人很容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，对待敌意的人难免想着你不仁我不义，睚眦必报。然而箴言25章21到22节却说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其实在旧约的利未记中就有爱邻舍的命令，当然这个邻舍有可能是朋友，也有可能是仇敌。要爱的邻舍不仅包括那些可爱的人，也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人，也许是隔壁邻居，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，或者同一个屋檐下的父母、夫妻、儿女。爱仇敌才是更大的爱，更超越的爱。正如主耶稣所说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善待仇敌以德报怨，如同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在古埃及的文化中，将装满炭火的火盆顶在头顶，表示公开忏悔和悔罪。这个场景有点类似中国文化中的负荆请罪。的确，只有爱能化解仇恨，得到不配得的爱，人们更容易羞愧难当，生出悔改的心。正因如此，保罗在罗马书12到20节引用这段经文，强调不要以恶报恶，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而要以善胜恶。主耶稣基督的爱也正是在此显明。爱仇敌不仅可以用爱心战胜仇恨，重新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更重要的是借此彰显神的爱，将人引到基督面前，重新修复人与神的关系。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场景，一位年轻人坐牢多年，终于获得假释的机会，我们会打开家门为他提供食物和住处吗？他吃饱喝足， 美美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发现自己最值钱的东西被他偷走了。那我们是否会为自己的爱心接待而后悔莫及呢？幸好这个年轻人很快被抓到了。那我们会为他缴纳保释金，让他免于再受牢狱之灾吗？还是会成为证人，把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再送回监狱呢？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后者才是务实和理智的选择。然而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，主教为这位偷走教堂银器的年轻人开脱罪责，促使他弃恶从善，追求诚实的生活。后来这位年轻人成为工厂老板和市长，他遵循自己的良心，拯救他人。这个故事正是对爱仇敌这段经文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。或许有人会说，现实生活并不总像小说一样有这么美好的结局。的确，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仇敌，但并没有许诺仇敌会同样爱我们。尽管如此，神要我们仍然要爱。正如很多人不接纳耶稣基督，但耶稣并没有因此就在十字架面前止步不前。耶稣基督仍然舍命流血，他的爱仍然永不止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回应神的话。天父阿爸，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灵修，让我再次意识到自己的爱是何等的有限。若凭自己爱仇敌，爱不可爱的人，又是何等的难。感谢主，你赐下耶稣基督的爱，让我们享受并传递这份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